大家好，今日系8月18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共产党要出大事，最近似乎成为咗网上普遍讨论嘅话题。尤其系北戴河接连传出异常消息之后，外界盛传内部甚至出现激烈冲突。习近平一度被指连夜逃返北京。就在各种猜测持续发酵之际，习近平随后又现身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试图打破外界对他行踪和权力状态的疑问。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反而不是他出现了，而是新华社随后发布的新闻稿里面竟然透露出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除了胡锦涛之外，17号参加活动的中共元老几乎全体上阵。观察人士认为，这些元老平时几乎见不到他们公开活动，一下子都集中在人民大会堂，本身就非常值得注意。持评人胡力任透露，曾经问过北京一些圈子，得到的讲法是很多人平时受到严格限制，偶然能够见到的。例如温家宝曾经回母校参加活动，被人影到放上网。但是其他很多退休高官这几年几乎见不到公开露面。但是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新华社在通稿入面，现任政治局委员入面，王毅、尹力、石泰峰等人的名都在名单入面，退休高层亦都一个一个点名。但是去到军方，新华社通稿只有一句，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退下来的同志出席。注意是没有具体的名字。咁五大战区嘅重要人物呢，上将呢，退休军方高层呢，包括好似刘源咁样有红二代背景又长期喺军队入面任职嘅将领呢，呢一度透露咗一个极唔寻常嘅信号。胡力任表示，江泽民曾经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而家亦都系中央军委主席。好似呢一种高规格嘅纪念活动，照理嚟讲军方唔应该咁模糊。在中共这种高度讲究政治排序、出席规格和新闻措辞的体制入面，哪个被点名、哪个没被点名、哪个坐在台上、哪个消失了，本身就是政治信号。而且这个信号偏偏出现在北戴河政治传闻不断、军队高层持续震荡的敏感时刻。枪杆子入面出政权，对中共来讲，真正决定权力稳不稳的始终是枪杆子。北戴河之后，外界一直在猜测习近平到底还有多少权力。习近平本人今次公开露面，至少证明习已经完全失势，无法露面这一类传闻的证据力度下降，所以北戴河最大的谜团正在转移习近平露面了。枪杆子呢，真正决定政权安全的军队跟边个？话说枪杆子到底在哪个手入面？而家仲未睇得清，但另一件事已经睇得好清楚啦。中共最擅长嘅维稳正喺度反噬紧自己。正喺北戴河权斗传闻持续发酵之际，河南安阳突然传出恶性报复事件，一个官员全家几乎被灭门，涉事者被指多年上访，长期遭到维稳。事发之后，警方大批到场封锁消息，当地气氛瞬间绷紧。知名社群账号罗翔破幕推墙，收到网友投稿话，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肖东三路有多年上访的人员将一个官员全家几乎灭门。涉事者被指多年上访，长期遭到维稳。事发之后，警方大批到场封锁消息，当地气氛瞬间紧绷。居民官员一家六死两伤，警方一再告诫不准任何人拍摄和发布相关的影片。此外，三峡大坝雇主他已经被爆出有700几条大裂缝，湖区地震不断，即将缺堤。8月14号持续爆料三峡内幕的博主罗翔破幕推墙，再度发文说，三峡主在多个混凝土坝块出现超过710处裂缝，部分裂缝阔度长度异常。另一组网传对话就指向三峡集团高层，声称有人因为人事安排不满而在工程建设、维护和用人方面反向操作，甚至涉及蓄意制造重大事故，甚至扬言三亿人没了算什么，相关内容措辞极之惊人。目前还未有官方文件或者独立证据证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已经在6月8号开工。丁士祥曾经出席相关活动，分析认为社会民间互害，官员可以拿几亿条人命来做赌注。中国的动荡正处于爆发前夕， 而就在这种背景之下，17号美驻华使馆再次以中国的武断执法和监控为题发文，说酒店房、办公室、私家车、的士、电话、互联网使用、电子支付和传真机都可能受到现场或者远程监控。酒店房入面的个人物品好像电脑咁，可能在未经你同意的情况之下被搜查。安全人员曾经因美国公民发送批评中国政府的私人电子信息而将他们拘留并驱逐出境。外界分析认为，美方这个时候再度发出警示，或者显示华盛顿对中国内部不断累积的安全风险已经有相当掌握。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次事件似乎也在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中共的高压和失控正在加速，局势恐怕正朝着难以收拾的方向发展。
各位朋友，中秋节送礼最怕是心意到了，那些东西是用不上，最后摆埋个骆驼积尘。今年送一份日日都用得到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台湾制造，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会伤害身体。很多客人买来送给阿爸阿妈，送给亲朋戚友，甚至买给自己用，日日都用得到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身体自然健康。而家超值嘅优惠就六樽装八五折，30樽装八折。送礼唔系求贵，只系求啱用。健康20，等你嘅祝福日日都陪喺佢哋嘅身边。
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话，如果阿曼阻碍美国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嘅行动，将面临美军嘅猛烈轰炸。川普表示，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并要求伊朗举白旗投降。之前披露的细节表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协议将重新开放海峡。川普稍后亦对记者提到，不认为阿曼的表现很好，但是美国会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他们，就好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对此，中东事务高级分析师大卫伍尔姆瑟对本台记者分析话，我认为他是想避免伊朗和阿曼达成正式协议，这样会令人明显看出美国已经失去要求海峡保持国际航道的能力。如果阿曼和伊朗签署协议划分海峡水域的主权，这样这个实际上违背了我们在战争期间提出的一项核心要求，亦是我们在谅解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即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的国际航道，而且不能够收取通行费。而这样的安排实际上会令海峡处于阿曼和伊朗的主权之下，这意味着他们最终可能找到办法收取通行费，这样将严重违背总统最初提出的一项核心要求。我们的三项核心要求之一是保持海峡开放，防止海峡落入伊朗主权控制，以及确保伊朗武核项目。而这样的协议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将放弃其中两项要求，所以我认为他是在利用对阿曼的压力试图阻止这项协议。对美国来讲，第二个问题是这项协议并不允许船只通过阿曼水道双向通行，他规定阿曼一侧单向通行，伊朗一侧亦单向通行，这个很关键，因为这意味着所有进入海峡的船只最终都必须通过伊朗一侧水道驶出，这样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这个实际上等于将整个波斯湾的战争控制权和主导权交给伊朗。总的来讲，阿曼一方面在经济上依赖和平与战略稳定，因此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伊朗发生战争，他们亦希望伊朗尽可能避免陷入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逐步将国际运输体系从霍尔木兹海峡转向阿曼港口，或者转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航道。所以阿曼在这件事上显然亦有自身利益。与此同时，他们亦必须思考自身受到美国保护这一现实。阿曼受到西方保护，而且长期保持亲西方立场，因此对阿曼来讲是一个相当冒险的举动。我认为川普总统很可能清楚阿曼不会为了这件事承担太大风险，因此对阿曼施压 好可能为川普提供阻止这项协议的筹码。川普总统在采访中还证实，华府已经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直接的秘密沟通渠道，但他们正在垂死挣扎。稍早美媒 Axios 援引三名知情人士透露，5月10号前后，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川普和副总统曼斯同意下，联络伊拉克库德自治区总统巴尔扎尼，希望透过他接触革命卫队总司令雅希迪。到了5月14号，一名革命卫队的官员带着加密电话进入了巴尔扎尼位于埃尔比勒的办公室。巴尔扎尼通过这部电话直接询问雅希迪，革命卫队是否支持伊朗谈判代表。对此，知情人士透露，当时雅希迪回答他完全支持谈判代表，并且宣称这个亦是革命卫队的立场，而且革命卫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美方后来还提出在埃尔比勒举行秘密会谈，但是伊朗担心以色列情报部门在伊拉克库德斯坦有大量资源，谈判代表可能遭到暗杀，导致会面最终没有成行。但是该消息传出后，革命卫队发言人马上进行了否认。就在稍早，伊拉克库德斯坦自治区表示，两架从伊朗境内发射的无人机在夜间袭击自治区总理巴尔扎尼的办公室和情报局长住所，所幸没有人受伤。今日亦是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备忘录到期的日子。川普总统一早就在真相社会上再次重申了美国的底线，伊朗绝不能够以任何形式拥有核武器。川普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时对记者说，伊朗不会和美国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美军亦传出最新消息，美国海军正式授予国际巨头雷神科技一份总价值高达$229亿的巨额合约，全面加速生产战斧巡航导弹，以确保美军在面对中东及全球威胁时具备绝对充足的精确打击能力。伊朗这边就继续升高威胁言论，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几个礼拜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扬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转向全面进攻性打击。《华尔街日报》引述伊朗和阿拉伯官员以及区域情报评估披露，伊朗强硬派从一开始就认定备忘录可能只是美国和以色列为日后更大规模袭击争取时间的手段，因此并未对谈判寄予厚望，反而在过去两个月来加紧备战，包括将正规军更多的置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掌控之下，让两伊战争和国内镇压的强硬派老将出任要职，扩大反情报行动，加快生产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攻击商船，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将战场向红海延伸，并和也门、伊拉克等地民兵协调行动。今日又有消息传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格什姆岛附近被伊朗拦截扣押。美国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瑞契同时指出，伊朗亦有展开行动，试图透过消耗美国民众的内心与意志，借此在政治上击败美国。金瑞契补充，伊朗策略与北越共产党非常相似，都是试图在政治上击败美国。随着对伊朗经济制裁力度的加大，华尔街日报今日头版披露了中国行力炼油厂怎样大量入口伊朗原油，为德克兰政权输血。而习近平在2025年罕见召集国内几十家顶尖民营企业负责人开会时，就有行力集团的创办人陈建华。有分析指出，新制裁不只关系到伊朗战争，还可能牵动川集会能否按原计划进行。今日川普在白宫就提到 习近平大约会在9月24号到访。熟悉习近平行程的人透露，习近平可能在9月23号晚抵达美国，他不会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在25号离境。还有驻纽约外交官注意到，北京还未向纽约派遣先遣小组，而这个通常是习近平出访前的准备工作。看来要打击德克兰最重要的收入渠道，就势必要切断中国的买家和银行。美中接下来将如何走势，亦更加引发关注。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真的会打亚曼吗？习近平能够如期到访美国吗？欢迎留下你的精彩点评。
近期北京政局和台湾局势同时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信号。8月12号 X 平台的博主魏旋渔夫发帖爆料说，中共和北韩在长白山两侧联合部署一支所谓的两国政治安全保卫炮兵部队，而且在8月10号就位，目的是为了抵御内部政变和叛乱。其中中朝两国分别是各派9000人，装备主要包括短程导弹部队、高炮部队、无人机部队和火箭军。而这一支部队在指挥权限方面是由中朝两国各派一名特使掌控。北韩方面是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而中方就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他们两个人可以直接调派这一支达到18000人的部队。亦即是说，如果中共有人发起政变，在中方特使可以调动包括北韩9000名士兵在内的18000人进行平叛。同样，北韩方面如果都发生类似的情况，金宇正亦都可以调动包括9000名中共士兵在内的18000人进行平叛。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目前这个消息主要是来自网络爆料。所以呢，有人说这个消息听落有点魔幻，但是在习近平之下，一切的不可能都变得有可能。旅美时评人李牧阳先生在节目中分析说，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就反映出习近平和金正恩这两个暴政统治者内心的恐惧以及无人可用。组建这样一支部队，提前做好预防，这个也都说明他们两个人非常清楚局势动荡不安。下面有很多人都想伺机而动，他们的恐惧感爆棚。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派出自己的胞弟习远平和胞妹金宇正来统领这个特别的部队，说明习近平和金正恩对这一支部队都非常之重视，亦都说明他们对各自军队的将领都极之不信任。近日中共在台海军事挑衅不断增加，几日前呢，先至以台风为由，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只实施了交通管制。他跟着又同印尼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所谓的实兵演习，这些都引发了国际普遍的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中共未来对台湾的战略还有另外一条爆料。旅澳学者袁鸿兵先生披露来自中共体制内良心人士传出的内幕消息，习近平当局已经做了决策，企图在2027年的8月1号建军百年之前，最终完成军队领帅机构的重组，以便在2028年之后，共军再次获得发动台海战争的指挥能力。而目前这两年之内，中共对台湾统战活动的重点，就是侧重从台湾内部搞乱台湾社会，削弱台湾政府的治理能力，划乱台湾的军心和民心，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爆料提到，习近平在4月份已经当面同郑丽文讲过，你担任主席的国民党不再是共产党的敌对势力，而是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北京还要求中共统战部和国台办要将郑丽文领导的国民党视为占领台湾的政治先遣队，当作从内部瓦解台湾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支主力军。而有两个任务亦都成为了重点。第一个就是尽可能对2026年台湾地方选举施加有效影响，力争令国民党候选人整体上赢得选举。第二就是要确保郑丽文成为2028年台湾大选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并且呢确保他在选举中获胜。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习近平还拨出了上不封顶的经费。外界认为习近平呢正在拼死连任，将一专做到底， 这样引起了党内极大反弹。与此同时，消息人士披露说，习近平9月份将会访问美国，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美国官员或者机构负责组织这次访问。美国国务院至今基本没有参与其中，这样令北京当局非常不安。观察人士分析，川集会泡汤的可能性很大，在川普多次警告习近平不要在台海挑事，不要支持伊朗，但北京依然无视，川普一定会落重手，这个只是第一步。你觉得川集会会顺利召开吗？大家预测下，觉得会的留言打一，认为不会的打二，看看大家怎么看。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8月17号，中共举行所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这场活动成为外界观察习近平权力状态的一个窗口，尤其是会场上面几个细节引发外界注意。有分析认为，部分常委的表现和习近平呈现出罕见的不同调，被解读为中共最高层内部矛盾的外在反应。在所谓的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和7名常委以及多名退休党政领导人全部到场，中共这些所谓的元老在主席台第一排就座，包括贾庆林、张德江、余正声、栗战书、张高丽、李长春等等，可以说能来的都来了。值得关注的是，似乎吴哥来也都来了，一个是外界传闻跟习近平不和的温家宝，还有一个是被习近平拿下的黄岐山。不过呢，黄岐山看下去呢个样落晒型，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以前江泽民那派的曾庆红。另外四个正国级大佬没来，包括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中纪委前书记吴官正，还有政法委前书记罗干。而温家宝出席，胡锦涛缺席，是极之不寻常。就在习近平讲嘢嗰阵，央视的直播镜头逐一扫过习近平和其他几个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个时候，意外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习近平一个人带着一条紫红色领带，而其他几个政治局常委全部都是戴蓝色或者浅蓝色领带。而这一点在这班人当中是极之反常的。外界认为，众所周知，在中共的马屁文化里面，这些政治局常委由服装到头发都一直刻意迎合党魁，用来彰显自己的政治上所谓的紧跟和高举。但就在这个大会上出现了极之罕见甚至是史无前例的一幕。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和李希，包括韩正，全部都是戴蓝色领带，这样就令习近平显得更加突兀。另外，央视画面还显示了一个细节，习近平相对放心的前领导人都将头发染到油光水滑，而其他被边缘化的前领导人就是白头发或者灰白头发，连张高丽都戴着黝黑的假发登场，而温家宝就是一头白发。时事评论员蔡晨坤先生说，这些前领导人公开露面，染不染头发其实都是一种政治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依然是没有露面，是习近平不让他出来，定是胡锦涛身体真的不行呢？近期网上持续流传胡锦涛已经过了身的消息，甚至还流传了一张怀疑是胡锦涛住院的相。亦都有人认为要看明日朱镕基的告别仪式上面有没有胡锦涛送的花圈。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认为，
温家宝在正常情况下他一定会出席。因为大家都看到在这件事之前，坊间对温家宝有很多传闻，说什么全家被捕甚至被调查等等，越是这样温家宝他就越有必要出来露面，用这种方式去辟谣。与此同时，其实不单止是温家宝，我们看到大多数这些退休元老凡是能出席的基本上都有出席，场面相当齐人。他本身其实是中共他们想要对外来展示一下，就是党内这一种的团结。的确就是胡锦涛他的身体状况呢可能不是太好。大家看到他在二十大被架走的时候，他已经明显呈现出好像帕金森氏综合症，那这种病呢会令到他的肢体不由自主的颤抖。所以可能观感不是那么好，对中共这种高层领导人的形象不是那么好。所以呢其实胡锦涛基本上就没有再公开露面啦，咁所以今次的缺席呢可以说是一啲都不奇怪。
在这次会议上，央视新闻联播还特登播出了习近平接见江泽民家近20名亲属，同他们握手寒暄，影相留念。
现场包括江泽民嘅长子江绵恒、次子江绵康同埋江泽民嘅妹妹江泽慧。呢、这个就系值得关注嘅地方啦。要知道，习近平曾经亲自定嘅中共二十大报告入面，喺十年前中共面对嘅形势嗰部分，有超过400字嘅内容，全部都系对前党魁江泽民唔点名嘅否定。而今次习近平唔单止亲自接见咗江泽民嘅屋企人，仲喺演说入面罕见咁提到嘅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而且仲公开肯定嘅中共当年拒绝示威者诉求、出动军队镇压嘅决定。要知道，六四到而家仲系中共最敏感嘅政治禁忌，而江泽民就系喺六四之后上台嘅。而呢几日官媒播出咗12集江泽民纪录片入面，亦都提到咗江泽民支持中共镇压嘅决策。习近平喺今日亦都呼吁中国要展现百折不挠嘅斗争精神，话无论面对惊涛起浪，甚至狂风暴雨，都一定要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同埋发展利益。外界认为习近平今次纪念江泽民，罕见咁点名8964，就系借江泽民嚟立规矩，核心就系一句政治安全高于一切。江泽民当年坚决拥护中央正确嘅决策，被定为左头等公职。而外之意就系江泽民喺六四嘅血色转折入边，企啱咗边，先至可以上位。唔单止系佢喺呢套捧江泽民嘅纪录片入边，仲披露咗中共另外一个罪恶，就是江泽民对425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内幕。纪录片显示，镇压法轮功由始至终都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而是江泽民的个人的决定，先定罪后罗列证据。有一位博主认为，由年初搞定张友侠，到成批搞定上将，再到清算正国级老人的秘书亲信，直到今日纪念江泽民所谓的100周年，这个时候仲重提六四，这条线连埋一起就非常清楚了。习近平在这里清洗紧，而且是持续的大清洗，说明党入面反对他的势力依然很强大，而且已经逼到他一定要用最硬朗的手段来立威。行到今日这一步，习近平在江泽民纪念会上面公然将六四政治风波当作正面攻击来讲，就是要将说话讲到明，这个不是历史回顾，而是政治警告，是对所有大佬、所有高级干部讲的。当年江泽民为什么可以上位呢？就是因为他在生死关头企稳立场，坚决拥护了中央镇压的决策。习近平纪念江泽民是假，震慑全党不要企错位才是真。
习近平今次呢，利用纪念江泽民这个场合，他其实是极力表现紧拉了江家，在讨好江家。大家都看到了，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上面，他其实对这个江泽民都是比较看低的，甚至是比较否定，因为他那时候是为了要突显自己才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为什么现在习近平一下子反转过来去力捧这个江泽民，甚至去为江泽民他在六四的政治立场，甚至为这个江泽民镇压迫害法轮功去背书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习近平他自己的权力地位出现了巨大的危机。现在中共高层呢，其实是有两个中央在激烈斗争紧，一个就是以胡温为首的决策行政中央，而另外一个中央呢，就是习近平他这个所谓的习中央。在这两个中央明争暗斗的情况之下呢，习近平的党内现在是空前孤立，尤其是他在搞定了这个张友侠之后呢，其实亦都得罪了整个红二代的群体，导致他在党内是非常之孤立的。他现在呢，迫切希望能够拉拢江家，作为呢连江抗胡温，可以这样去理解。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借助纪念江泽民这个机会呢，给了江家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待遇，包括他为江泽民的几个大罪恶去背书等等，其实都是一个目的的，就是想要极力的去讨好，去拉住江家，以此来结成一个政治盟友，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因为习近平现在面对巨大权力危机，
亦有分析认为，无论是六四定是法轮功，习近平认为当权者受到挑战的时候，开枪维稳就是正确的，铁腕镇压亦都是好的，绝对服从就是最高政治。习近平为了权力将罪行讲成道理，最终一定会遭到反噬。习近平这样折腾，就是因为心里面极度缺乏安全感。日前有一位自称是麻衣神像第33代传人的网友，发布了一条帮习近平算命的片。他说自己反复看了习近平几日前最新出镜的片，发现习近平情况不多妙，周身气若游丝，眼神晦暗无光，两条眉毛稀疏，差不多没晒了。他解释说，在面相里面， 这个往往是大耗元气的征兆，亦即是大空死气之相。影片在大陆各个网络平台上疯传，播放量过亿。你怎睇呢？你觉得习近平为什么会在江泽民这场大会上面提到六四呢？都请你们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中国公民吴奇伦因非法拍摄美军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目前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拘留，正等待遣返。他在2026年7月初在密苏里州西区联邦法院被判入狱6个月，因为之前已经被羁押刑期等同服满，随后移交法警署，再由 ICE 接管。吴奇伦在2023年6月由阿里马洛加莱斯非法入境，被移民局逮捕之后因为羁押空间不够而获释。2025年12月2号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收到举报，怀特曼空军基地外出现可疑的型车，这个基地是 B-2 轰炸机的主要驻地，具备核打击和隐形能力，属于极度敏感的战略装备。巡逻人员发现吴奇伦之后，他声称是来睇飞机的，当场被警告不准拍摄军事设施。第二日，调查人员再次在围栏旁边发现同一架车。吴奇伦承认拍摄过 B-2， 还主动坐部手机出来。执法人员在入面查获了18段影片，内容包括轰炸机、围栏、出入口和多项军事装置。他进一步透露，之前还拍摄过佛罗里达州和维珍尼亚州的美军空军基地和军机。调查人员指出，他的行为更令人担忧的地方是收到警告之后仍然回去，拍摄范围远远超过飞机本身，包括周边环境和基础设施。2026年7月初，法院根据美国法典第18篇第795条以及哈里·杜鲁门总统在冷战时期签署的第10104号行政命令作出判决。这条法律禁止未经授权拍摄或者绘制指定军事设施、飞机、武器装备的视觉影像，并禁止公开传播。这宗案因为引用了这条历史法规而受到关注。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在8月13号宣布重新引用这项行政命令的意义。吴奇伦案可以打击敏感军事设施周边反复出现了未经授权拍摄行为，为执法部门调查类似案件、防止事态恶化提供了先例。第八区指挥官大卫贝什尔上校表示，这个不单止是一宗案件，而是要意识到实际操作环境已经出现了转变。他指出，美军面临的威胁已经由海外的明确威胁转向境内军事设施周围的犯罪活动。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参与了这宗案的调查。整体来看，这宗案由吴奇伦非法入境、多次拍摄多个基地，都无视警告再犯，最终因为违反保护敏感军事设施的法律而被定罪，并面临遣返，凸显了美国对国内军事安全的重视，以及执法部门应对新型威胁的调整。
眼睛干涩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呢？不少眼科医师都会建议适度地热敷，等对眼放松一下，这个是好的日常习惯。但是热敷是外在的功夫，眼睛真正需要的还是足够的营养供应。润眼宝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钠、维他命 C 和 E， 还有 C3 姜黄素，促进血液循环，帮养分传递到眼部深层，等于从血液将营养送到眼底。外敷加内补，双管齐下。想了解详情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